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我们刚刚讲到信仰哈，或者是得到拯救，或者是救恩论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就是信，而信的重点在信仰，或者信仰的内容，或者信条，当然是指着我们对上帝、对耶稣、对他们的作为的理解。这个信呢，也可以，也应该是不断的有进步的哈。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39节、41节、42节哈，就是撒玛利亚城的人听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就信了，然后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又信了，就是他的信心有进步。我们并不太能够分什么时候他，就是我们不太能够分呢、一个人是什么时候得救的，我这我也讲过。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这其实这个讲法不是很妥当。强调这个说法的人，大概重点在讲到说，神拯救会拯救到底，那是对的。但是你的得救什么叫做一次呢？不一定是在那个布道会里的，反正就是神救你，事实上也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表达不太恰当。你要说一次堕落永远堕落也不大恰当。那么就是我们如果信靠上帝，我们要知道在神的手里是稳妥的，你记得这一点是好的。不过这个信里面我们还是继续要讲到说那个道理的部分，就我在这堂课里比较特别强调哈，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些部分都是有这个信仰内容的教导啊。但是我也承认了，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喜欢这个活动那个事工的弟兄姐妹哈，或者在奔忙于这些事工的弟兄姐妹哈，也有他的原因这样做。就是纯正的教义哈，如果教导的人教的不清楚，或者他自己的那个爱心智慧不够的话，实在是很烦人的。那可能华人教会的不健全也在这件事上很悲哀。华人基督教比较大量进入中国是19世纪末开始，那个时候呢，比较正统的像改革宗或者路德宗在西方啊也都没落得一塌糊涂了，所以来到中国的哈，还有一些那个改革宗的，就是华北神学院的那些，还算是信仰纯正的，赵宗辉牧师就跟他们有一点关系，但是就信仰还算纯正，但是那个表达的能力方式呢，这尼托森讲过一句话，纯正的信仰而没有圣灵是全世界最无聊的事情。这个各位就好像我们教道德一样，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没有讲的比较生动一点的话，是最无聊最叫人反感的，一夫一妻不要有婚前性关系，各位这我们都会背了，然后我们大概几乎都我不敢说犯了哈，我不要冒犯你们哈，就是常常都这些事情好像都毫无力量。就是你就是道德教训也好，或者是信仰的那个正确的教导也好，实在教导的人呢，非常需要是一个有灵里火热的人。你说像先知一样，像保罗一样是很好的，但是这种好像非常难。我看在神学院里，就是教导这些人，一个就是没有信仰，另外一个就是没有那个火热的信仰，第二个就是连正确的信仰也没有。就是，所以教的学生也没有兴趣。哇，跑到祷告山啊，或者是跑到那个什么韩国去，哇， 真的是比在神学院里三年有趣多了嘛。在神学院里是受苦受难，然后受折磨，那种折磨还不一定是被打的折磨，就是无聊的折磨甚多。各位，这你都可以反映到华神去，没有问题哈。反正神学院，我在每个神学院都骂每个神学院，对不起哈。自己当然也是罪人哈，绝对是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学这个道。好，下面呢，在和合本里面就有把我刚刚讲的一些观念呢表达出来的地方啊，就是和合本把希腊文里面那个信字，很多地方就翻信，或者信靠，或者信心，不管是名词或者动词哈。但是有的时候和合本呢也就把这个信这个字翻成真道，就是信仰的内容。譬如说哈，各位也不一定去记了，这个你们在什么电脑上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哈，就你看那个真道有的时候跟那个信仰啊信心啊是很类似的哈。在使徒行传六章七节，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如果直接翻译就是很多祭司信了这信仰，或者有这信仰。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八节，叫方伯不信真道，就不信这个道理。就我在强调那个不是他，不是这个方伯信不信，而是这个方伯信不信那个对象，那个真道哈。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使他们信服真道。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三节，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这些真道都可以翻成信仰或者信。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或者在信仰上，或者在信心上，或者在信上同归于一。所以我们一主一信一喜，我们有一些基本的信条内容是一致的。虽然这个一致底下也有很多的宽松的细节上面的应用，不要太死板。保罗对提摩太特别多有这种观念。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就到末后的日子必有人离弃真道，那个离弃真道就离弃信，然后听从邪灵，听从鬼魔的道理。就不是说末后的时候有人信心，他自己的信心会软弱了，冷淡了，重点不在这里，可能有，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他信错了，信了别的东西去了。他可能还是非常热心，他可能非常的，甚至我在说听到耶稣都会掉眼泪，可是他所信的那个耶稣不是真道的那个耶稣。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向来你所服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你需要能够提醒弟兄一些事，你要能提醒就表示你在真道的话语，或者信的话语，或者信仰的信条，或者信仰的内容上有好的教育。好，我们也感谢主哈，不是我一再强调，虽然知识的重要，但是不是只有那个知识。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还不好。所以背了真道并不是违反三位一体而已，背了真道并不是对基督的神性人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了解错误而已，背了真道并不只是违反因信称义而已，背了真道是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这个信条的准确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偏离了真道啊。这个真道就是信仰，你信仰的错误有的时候是因为异端的教导，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就是可能你这本圣经是异端翻译的，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或听错了牧师，或者牧师教错了。但是真道的错误也可以在我们刚刚讲的自私不看顾亲属，也可以在贪财中间产生。所以偏离上帝的道哈，就是你主观这个部分还是重要的。那事实上一开始都是教导正道啊，不管是以色列进到迦南地，或者是耶稣教的，一定都是真道，初期使徒教的都是真道。那怎么会在一进到迦南地，甚至在旷野的时候，摩西还在的时候，使徒还在的时候，甚至耶稣还在的时候，异端就产生了呢？就一方面魔鬼会在那个麦子里撒败子，另外一方面就我们从人来讲，我们听了耶稣的道，我们听了耶稣讲的纯正的道，但是因为我们心怀不轨，我们就把他的道扭曲了。贪财和自私都是这个理由。还有就是骄傲，那对不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就是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那这里不单是出去传福音，不单是爱人，而是要把正确信仰的内容讲出来，而且反驳那些说错的人。但是你很会反驳，你很懂得这些，如果你自以为是有学问的，就是骄傲。那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偏离了信仰，偏离了信心，偏离了信。犹大书第三节，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接力的争辩啊，一次交付，哎，这也很奇怪。一次交付是上帝在主后90年、100年突然从天上一次掉下一本圣经，你们看就对了，不是吗？我们知道不是啊。从创世纪开始，神告诉亚伯吧，神告诉亚当夏娃他是怎么样的上帝，一直交付，交了几千几万次，交到启示录结束为止。他为什么说一次交付呢？因为从亚伯或者亚当开始，神所讲的那个真道和最后到启示录讲的是一贯的。有的人可能在这个时代，有人在那个时代，有的人机会不容许他听到太多，那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总是为那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这个完整的一个信仰是真道，我们要接力的争辩。犹大书第二十节，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至圣的真道上，至圣的信仰上造就自己。这个造就当然包括读经祷告，学习神学，但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就是不要贪财啊，不要自大啊，不要骄傲啊，恐怕也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地方。另外我再讲几处圣经，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去，也是找那个经文汇编，找认识知道这两个字。很多时候在旧约里讲到的认识和知道，旧约新约里面认识知道这两个字跟相信、跟信仰、跟信是同义的。以赛亚书一章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这里认识等同于相信， 就是我们再一次讲，因为你听到了道，对这个上帝，对这位上帝的恩典慈爱有所知道，然后你就会去投靠他，就会信他。信心是建立在正确的知识上，正确的知识使我们信心更好，我们信心更好，我们又会更认识上帝，所以这两个也可以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我们也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23节，这个经文你们很熟悉。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等等等等。19节，并知道等等等等。那这里圣灵的一个工作都是叫我们知道，你也可以把这个知道换成相信。圣灵使我们知道神是这么好，圣灵使我们相信神是这么好，圣灵使我们在相信当中知道，知道当中相信，也在生活中遵行中更加相信，更加知道。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二节的下半句哈，彼得希望他的读者能够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甚至他是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你生活中要得到主赐的恩惠，主赐的平安，是因为你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神把一切的恩惠，一切的美好给我们。第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又在讲救恩论，从万事以前到永恒里面，上帝已经把一切的美好、恩典、善良都赐给了我们。怎么得到的？我们上一堂讲的是凭着信心，当然我们也讲到说因着恩典，因着他拣选，因着他呼召，因着他的预定等等，但是我们比较最容易切入的是因着信心。那在可是在彼得在这里讲，他没有讲皆因我们相信，而他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啊，这也很生动哦。就是啊，当然这我能想到的骗子居多哈，就是正派的我就要想一想。在路上你招一个小孩子到你这里来，通常是你用巧克力或者是点心你招他过来。那尤其在周末的时候，你看公园啊，或者平常看捷运出口啊，大家都在发一些宣传品，那他要把你招到他面前，他的宣传通常我们根本就绕过去了嘛。有的时候是他发的那个东西好一点可以用，比如说卫生纸，哎，那我去拿一下。假如纯粹是福音单张或者是房地产广告，我就不去拿了。他用卫生纸一包，用巧克力来招你，那这个是比较我们说庸俗的一般的。不过我要用这个例子来让你了解神怎么招你，神怎么叫你到他那里去。哎，各位，台大怎么招你？也是啊，他当然不是发卫生纸啊，他也不是给你巧克力啊，他用他那个累积那么久的名望来招你，就是你这个学校是非常好的，以致人打破头都想进来，以致人交再多的学费也想进来，以至于人怎么样都想挤进来， 那上帝怎么召你呢？上帝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但上帝的荣耀和美德是我们这些罪人看不到的。他虽然已经借着万物显示出来他的美好，但我们看不到的。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上帝的荣耀和美德就在于教会所传的道里面。所以今天如果教会传讲的，牧师传讲的不是神的荣耀和美德，他传什么呢？但是牧师们没有在神学院里，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在自己的自修里面学到上帝的荣耀和美德，你叫他讲道，除了讲一些道德劝勉、事工报告，还能讲什么呢？就是很遗憾哈。第四节，因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圣洁有份。他把这应许赐给我们，他怎么赐这应许给我们？这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再一次，因为教会在传神的道，你就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你就能够凭着信心领受到这个应许。那么所以这都是恩典，这恩典叫我们怎么样？恩典不叫我们懒惰，恩典叫我们更殷勤。你这因为这个原因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加上知识，这些也通通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接一个的次序。当然可能次序上能够把讲得很连贯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很死板说我一定要有了这个才能有那个，我想是我们通通都要有的哈。好，我在很多地方讲过，我就在这里就再讲一次。那么信、信心、信仰或信条或 faith 或 belief， 它的定义是什么？加尔文有这样的定义，我会先念一遍，然后我会说明一下。各位，如果你记不住，没有关系啊。加尔文说啊，信是对神的认识。各位，我会把这话越扩越长哈。信是对神的认识，所以你一看就是加尔文和路德，其实在这一点就正统的教会在这一点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就信是一种认识，或者说信是一种知识。你必须有所知道。那么即使是最粗糙、最反智的，不管是灵恩派或者是有些教派吧，啊，甚至不想多读圣经，他总还有一点信的内容。你在信什么？他总还会讲一讲。完全不讲内容的，我觉得是我们民间宗教，就你问他啊，你拜什么，他都不知道。他们那种还是真的是，只要内心诚恳就好了。对于信的对象是什么根本不去管它。加尔文说信是对神的认识。好，但是我们马上要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信就是一种认识，就是一种知识的话，这个世界上最有信心、最伟大的神学家、对神最认识的就是魔鬼，显然不可能。但是魔鬼一定对三位一体啊、神人二性啊、耶稣从死里复活啊非常清楚。同样你在福音书里看到，不必是撒旦了，撒旦底下那些不知道是不入流的那些小小的魔鬼都知道你是那至高者的儿子，你是基督，他们都会讲这些。他们的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准确正确的。所以加尔文不是说信是对神的认识，他说信是对神慈爱的认识。你认识神是慈爱的，这很重要。魔鬼不会认识神是慈爱的，这要你小心。如果你觉得你信耶稣越信越不觉得神爱你，你要好好小心，你的信跟魔鬼的信越走越近了。 我承认我应该要同情你，你会有这种反感，一定有种种的理由了。信是对神慈爱或者仁爱的认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很多远离上帝的人也有信心了，因为他都对上帝的慈爱仁爱有认识，但是呢后来他又变了，他又不觉得有了。他可能在三年前、两年前、一年前、半年前，他觉得神真的好慈爱，而且他可能觉得神好爱他，哭得死去活来，因为神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又经过什么打击，或者是那感情一过去啊，就没有了。所以加尔文不是讲信是对神仁爱的认识，信他是这样说，信是对神仁爱的一种不变而确实的认识。这就叫神学家，这就叫好的神学家，他讲的定义很完整。你不是只认识神慈爱，魔鬼你不是只认识神，魔鬼也认识。你不是只认识神的慈爱，那些被盗的犹大也曾经认识过。你是对他的这个慈爱的认识是不变而确实的。那你怎么会认识的？就是你怎么认识这个上帝是很慈爱的？我跟很多基督徒讲过，我跟神学生也提过，我甚至跟牧师也讲过，神学家也讲过，我对我自己也会这样讲，提醒我自己，我怎么能认识他是慈爱的？我怎么觉得，我怎么对这种认识，这种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斩钉截铁，绝不改变？各位，每对夫妻，只要有过结婚仪式的，都最少说过一次谎，就是在结婚的仪式上，我永远爱你，这是最少说过这一次谎。当然不一定是故意的了，就是，如果你是受洗的，那最少说过两次谎，又结婚又受过洗，就是我永远跟随主，我永远相信他。我们对上帝的慈爱会改变，也不确定。加尔文说是不变而确实的，但是我们会改变啊。所以你怎么认识上帝的？你怎么认识神是慈爱的？他说这认识是以基督的应许为根据的。基督的应许，路德和加尔文有的时候是讲基督的福音，有的时候讲基督的应许。你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把应许有的地方就等于是福音。加尔文很强调一件事情，当时就是上帝的话都是伟大的，整个圣经都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如果你只看到上帝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句话不会让人觉得上帝是慈爱的。还有圣经里面所有的律法都不会让人觉得上帝是慈爱的，都只会叫罪人更觉得上帝的严厉而远离。如果你要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你必须让他知道，你必须让他认识到基督里的白白的应许。其实这讲的简单就是福音了。所以这又是今天很多人传道的巨大的错误，就我们不会讲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不会讲耶稣的福音。对，我们跟任何人讲福音，大家都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然后就完了。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像我爱你比耶稣爱你还多一点，因为我马上请你吃一顿饭，耶稣还没请我喝过一杯水嘞。就耶稣到底什么事上爱我吗？各位，我们得讲得出来耶。对啦，是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在神学院里也没好好教，大家也不好好学，所以我们讲不出来。所以那以耶稣白白的应许，以耶稣 这里讲应许就是他要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如果讲福音就是强调那个美好，应许是好像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一样。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